好的，各位领导、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中金交运的分析师刘刚乾。那线上的话，还有我的同事跟我一起看港口的王义泉。今天的这个电话会议呢，是我们汇报一下7月底发布的这个港口行业的深度报告，主要是对于港口的投资框架和当前时点的这个个股的选择的这个观点做一个汇报吧。前段时间我们也组织了一些航运港口啊相关的这个调研哈，也有一些投资者去了。过去一段时间呢，跟随市场这个整体红利板块的这个反弹吧，港口这个一些标的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涨幅。但是我们认为，在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港口它整体业绩和基本面比较稳定，同时现金流比较丰富的这种特点呢，应该还是能够提供一定的这个防御的一个价值的。所以从高股息的这个角度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配置的价值。但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港口的公司，它可能是在海外有一定的新码头的这种投资和建设，那这样的话也会对未来带来一定的这个成长性。所以我们这个报告呢，也是梳理了目前已经上市的 A 股加上港股的一些核心的港口的这个上市公司，然后从几条这个行业的逻辑的角度做了一些对比和这个分析的一个框架吧。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也选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标的，从股息率啊，包括成长的一个这个角度，像这个北边的这个唐山港，然后像港股的这个德云海运港口和张掘港口呢，都是在港股算是行业里边的央企下面的这个港口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控股的公司，然后还有像上海港这样的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码头的这个运营商吧。那所以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可能市场还是偏动荡这种风格为主的情况之下的话，港口由于本身原本是相对被低配的嘛，那我们觉得现在应该还是有它的这个价值在的。所以这个报告的话，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易璇，把他请他从行业的这个分析框架和投资逻辑，以及具体几个标的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分享几个角度吧，跟各位领导做一个汇报。然后后续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个数据底稿，包括公司的一些估值模型啊，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团队或者联系中金的对口销售。后续呢，我们也会再组织一些港口相应的公司的这个调研，也欢迎各位领导后续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调研的活动。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易璇，谢谢。
好的，谢谢刚才老师。下面我来汇报一下这篇报告，我们主要的一些投资观点和一些研究的内容。港口板块它是具有一定的这个防御性的属性，然后它在财务这边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它的盈利和现金流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然后现金流整体来说，各个公司也是比较充裕的。然后港口它主要的收入呢是来自于这个码头的一个货物装卸的收费，那简单来说就可以拆分成这个装卸货物的吞吐量和一个费率，就是价格。那我们说它的这个防御性主要就是来自于港口的收费，就是价格端，我们认为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不会有一个大幅的向下回撤这样的风险。那实际上，复盘整个港口板块，它过去的一个业务量和财务表现的数据来看，整个过去10多年港口的一个吞吐量以及板块内所有上市公司它的收入和利润表现，基本都是呈现稳步上涨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可能只有一些极个别的年份出现了一些小幅的回调。所以目前来看，我们对于整个港口板块的观点，从基本面来看，我们认为今年是量增价稳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当前的这个就比较资金比较波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我们也建议可以从这个防御性或者是高股息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对整个板块进行一些配置。那下面我会汇报一下这篇报告港口基本面的一些具体的内容，然后以及我们在这篇报告中覆盖的三家港口公司唐山港、中原海运港口、然后张上骏港口以及上港这4家公司的一些基本面的情况。 那具体来看，从港口它的按户种来分类，港口的户种主要是按照占比的这个顺序来分为，包括干散货、然后集装箱、件杂货和液体散货这四个大的板块。然后按照贸易形式的话，港口的货物主要是分成内贸和外贸这两个大的品类。而我们基本上研究的这些上市公司的港口，它都是一些沿海的集装箱或者是散杂货这样的港口码头，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上市公司的货物结构都会更多的去以外贸为主。那从集装箱这个品类来看的话，中国十大的这个沿海集装箱港口外贸的吞吐量占比是更高的，占75%。然后从整个港口它的业务量来看的话，吞吐量是具有一定的波动性的，那它会受到整个宏观经济包括内需和外需的影响。所以从历史数据来看，整个港口它的这个货物吞吐量以及像集装箱吞吐量，它会基本上会跟着这个 GDP 的数据或者是进出口的一个增速会呈现出一个相同的趋势。但是实际上港口业务量的波动会弱于这个整个经济的或者是进出口增速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波动。一方面是因为像进出口的一个数据，它同时包含了量和价这样两个因素。那像今年整个价格的波动就会对进出口的一个增速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影响。那港口的量它只是考虑这个业务量的这个水平。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港口它的这个量是同时包含内贸和外贸，那它天然在这个需求方不同的这个需求结构上会有一定的对冲。另外就是港口它是包括比如说集装箱是包含重箱和空箱的，那虽然这两种这个品类收费不一样，但是从业务量的角度来看，它都是同样记录它的这个吞吐量的。所以从业务量的角度来看，整个港口它的吞吐量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周期性，但是波动没有那么的强。然后我们对于今年的这个港口业务量的看法是，从年初到现在，其实整体港口的吞吐量同比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像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吧，整个港口货的吞吐量同比增加1%，那集装箱的吞吐量是同比增加6%以上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速的。然后我们认为下半年包括整个全年来看，港口的吞吐量，尤其是外贸集装箱的吞吐量，它还是会延续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增速。那外贸集装箱可能还会保持高个位数这样的一个增速。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年初以来整个进出口的增速是非常亮眼的，虽然它这个进出口的增速主要是受价格驱动，那刨除掉可能像一些大宗商品或者是半导体相关的产品它们价格涨幅之外，一些新三样的这个出口量它在量上也是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的。那像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今年年初到五月份，整个的这些电动汽车锂电风电的设备是同比都有一个高的双位数增速的。那另外整个的这个半导体或者是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除了价格的增长之外，某一些品类它在这个量上也是会有一个比较亮眼的双位数的增速的。所以我们对于今年整个下半年包括全年的一个量的增速，我们是认为能够延续上半年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的趋势。然后在港口收费的价格端呢，我们整体的观点就是认为基本上整体港口整体它的这个收费是相对比较刚性的，那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一个向下的这个风险，然后向上的这个浮动呢也不会有特别的高。那可能极个别的港口它因为比较好的一个地理位置或者是更好的一些装卸作业这样的一个竞争优势，它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上调。然后港口费用这一块，对于港口公司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收费项目就是在这个码头上做一些货物的装卸作业的操作。然后在2025年之后呢，就是整个国家放开了这个港口的竞争性服务收费，也就是港口公司它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求和竞争情况以及自己的一些成本的因素来制定这个装卸作业报关费的一个费率水平。然后所以我们对于港口的收费最核心的也是关注这个费率。那这个费率它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有两点，一个是港口下游的这些船公司他们的一个盈利和现金流的情况，另外就是港口行业它本身的一个竞争格局的影响。那从就是下游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利润传导机制来看，港口它的核心下游基本上是一些航运公司，然后我们可能占比更大的这种集装箱的港口，它就是下游就是集运公司。那在过去其实，确实会出现，下游的这些公司在利润或者现金比较不好的时候，那可能会影响到港口的这样的一个收费水平。比如说在2017-18年，整个集运行业处在一个相对底部的一个阶段，然后叠加国家的一个反垄断调查的背景之下，一些大部分的沿海的港口公司都下调了他们的集装箱的装卸费率。那在2022年，就是集装箱它又这个集运行业它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行，船公司的营收现金流大幅改善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港口公司它又把它的这个装卸费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整个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集运就是航运公司尤其是集运公司，他们的这个盈利和现金流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受下游影响导致港口公司去下调费率的这个可能性，我们觉得目前来看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然后第二个因素是港口它本身的这个竞争格局会影响到它的一个这个装卸费率的制定。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港口它的竞争格局已经较之前可能10多年前吧，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然后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具体的去提到。所以在这两个因素的分析下面，我们认为就是港口公司它都不会出现，不会受到这两个因素影响，然后出现这个费率的下调的可能性。然后费率的上行呢，我们认为相对来说可能空间也不会说特别的大，因为港口它本身还是一个就是整个物流的一个成本项嘛。那在降低物流成本这样大的背景下，它就整个港口行业它不会说轻易的就去大幅的上调他们现在已经形成的一个费率。那可能会我们认为未来的情况是可能会根据一些通胀，或者是港口公司它提供一些更多样的服务，这样的一些情况去来相对比较稳健的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费率的上调。然后除此之外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别的一些港口公司，它因为更好的地理位置或者是一些更好的这个装卸作业效率的竞争优势，那它可能还会有相对于整体额外的一些这种提价的空间。那这个是我们对于港口收费价格上面的一些观点，整体就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判断。然后从这个港口的具体到港口它的一个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对于每一家单独的港口公司，它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腹地所处的这个经济腹地以及它港口的一个天然资源的这个情况。腹地呢，就是说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周边的一些省份，他们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产业结构是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港口的自然资源就是包括像它的一些水深条件，或者是它其他的一些岸线这样的一些自然的一些资源决定了它的一些优势。因为就是在港口的货物运输当中，它有一个最优的运输半径，所以港口行业它的这个竞争主要是集中在相同的一个经济腹地之内的相邻的港口之间。所以说对于整个港口的公司来说，他们最核心的这个就是竞争优势就是来自于它的腹地结构怎么样。那比如说像如果是在长三角这个区域的港口，那比如说像上海港、宁波港，那他们的腹地就是来自于长三角这一块，经济更发达，然后产业结构呢也会更相对高端的这样的一些货种，所以他们的运输的货种会更多的是以集装箱甚至费率更高的外贸集装箱为主。那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整个的这个盈利的增速，然后盈利能力都会有一个相比于其他地区港口更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然后基于就是港口它的竞争仅限于区内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然后我们国家从北向南形成了五大的这个港口群，不同的港口群它的这个货种结构是有不一样的差异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港口间的竞争也是基本局限在这个相邻的这个港口群内之间。然后从北到南的话，主要是北方的环渤海港口群、长三角港口群，然后东南沿海港口群和珠三角港口群，以及这个广西这边的环北珠江港港口群。那其中大家关注度会比较高的一个是北方的这个环渤海港口群，然后另外是长三角港口群。环渤海港口群因为它最主要的这些公司包括像北方的这个大连港、有料港股份，然后还有秦皇岛港、唐山港、天津港以及青岛港这些公司。 因为北方它还是相对来说是中国的一个这个重工业集中的一个地方，然后包括很多一些资源品也都是在北方去生产和运输的，所以北方这个环渤海港口群它的这个货种相对来说会更加分散均衡一些，就一方面是有一些北方的这些制造的产成品，比如说像青岛港和天津港它有一些集装箱的产品，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一些干散货或者大宗商品这样的一些运输的货种，像比如像那个秦港和唐山港，他们会更多的以煤炭和铁矿石钢材这样的货种为主。那这个是他们区内的一个特点，然后另外一个是长三角港口群这块主要的公司上市公司，一个就是上港集团，另外就是上海港，另外一个就是宁波舟山港。那他们的这个腹地就是主要是在这个长三角区域范围之内的，然后更多的呢是因为这一块整个的这个产业结构也会偏更像这个制造业或者是更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占比会更多一点，所以这两个港口呢它的这个集装箱尤其是外贸集装箱它的这个占比会更高一些，像上海港它目前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外贸集装箱或者集装箱为主这样的一个这个货种分类。然后对于整个这个港口行业，我们刚刚讲到就提到了它的这个竞争格局是已经较之前出现了明显的优化，那这个也是有两个因素在这些年的一些改善吧，一个是港口行业它的这个无序的或者非理性的一个资本开支码头投产的这个模式已经结束了。目前整个行业它在做新增的这个这个码头投产或者资本开支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更基于实际的需求，更加理性的。然后这个是我们也可以从数据上看到，在2010年之前，整个全国的沿海和内河的这些港口的固定开支固定资产的资本开支，他们是在比较快的一个上行的区域的。那当时一方面是整个这个中国的进出口货量增速比较高，然后另外可能一些地方政府他也是希望通过增加当地的一些港口量，然后来提升当地的一些经济或者是自身的政绩，所以在可能十多年之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序投产的阶段。那在2010年之后呢，一方面整个这个货物的增速可能相对来说已经有一些放慢了，然后在有这么多新增产能投放的背景下，其实各个公司也发现了他们的这个新投产的这个回报率可能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在2015年之后，这个港口的资本开支达到了顶峰之后，就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然后在2019年达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所以到目前为止，港口尤其是沿海这些港口，他们的资本开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审慎的，不会再出现像之前一样无理性的去投放产能的情况。那这个是经营格局边际改善的一个原因之一。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整个港口国家就是有一个一省一港口的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背景吧，就是说每一个省它都会成立一个省港口集团，然后这个省港口集团把这个省内所有的大部分的港口它的这个股权都就划转到省港口集团里面，然后这样的话它可能内部通过一些这种分工协调去对于省内的这些港口的这个进行一些经营上的这个分工或者是协同，然后从而来降低他们相互之间的一些这种无效率的或者比较恶性的降价抢量这样的竞争。然后这个省内港口整合它目前现在从可能十多年之前也在推进了，然后南方港口它的这个进度会更快一点。然后到目前为止就是最近的一个是河北省的港口，它也是在股权上已经在2022年完成了一个划转。所以从股权上来看，基本上这个国内的这些省港口整合已经大部分是完成了。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省内的这些相同省份他们的一些港口的这个恶性竞争已经能看到比较明显的改善了。那从数据上来看，最近的是这个河北省港口集团它3年的上市公司唐山港和秦港股份，那在2022年就是他们股权完成了一个划转之后，从他们的这个财务表现上来看，其实这两家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这个也可以印证他们在这个股权这个划转完成之后，他们的这个像之前一样可能通过降价进行恶性竞争这样的一个现象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然后这个是就是整个港口它目前的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然后 对，以上是我们对于整个港口基本面的一些分析，然后具体到就是港口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些思路和具体标的的筛选呢，就是从整体来看，我们是认为港口它是整体这个板块都是具有这个防御性的，所以在目前就是整个资金或者市场相对比较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是可以从这个防御性这样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整体的一揽子配置的。那如果是到具体的哪些个股更优质的话，我们建议会从同时兼顾股息率和这个相对更长期的一个成长性这两个角度去进行筛选，然后再从中挑选一些在这个盈利质量，比如说 ROE 或者是净利润率以及这个杠杆率这些资产这些财务指标更为优质的资产去做筛选。那在股息率这个主线上来看呢，我们认为就是整个港口标的当中可能最优质的是 A 股的长山港，因为它是基本上在预期上是维持着一个 0.2 美股的这样的一个分红保持不变的，然后它会给市场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个分红预期，然后相对来说股息率也会更股息率和分红水平都会更高一些。然后从这个更长期的一个成长性来看的话，这个维度上可能表现更好的一些公司，根据我们的自己的预测和这个万德的一致预期来看，那像青岛港，然后港股的中远海运港口和招商局港口，他们在这个长期的增速上是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的，然后同时他们在股息率上也相对也有一定的比较好的这个股息回报。然后具体这篇报告当中我们是有覆盖和这个分析唐山港、中远海运港口、招商局港口和上港集团这四家上市公司的。那首先就是从高股息这个维度来看，我们筛选出来最优质的这个标的是唐山港。然后这家公司它主要是做的业务是在这个河北省的唐山市去经营金唐港这个港区，然后它的这个货种是主要是分成四个大类吧，一个是铁矿石，然后这个货种占它整体运营货种接近50%左右，然后另外一块是煤炭，然后还有一大块是这个钢材，包括内贸钢材和外贸钢材，然后另外一块是相对来说毛利率比较低的一些建材砂石类这样的货种。对，然后从股权结构上来看，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2022年的时候，河北省进行了一个就是港口集团的重组，然后那个2022年之后，就唐山港它的这个整个股权就无权划转这河北省港口集团，然后实控人变成了河北省的国资委。然后对于这家公司的这个财务上面的一些特点呢，就是整体来说，过去几年呢，5年之内，公司的这个收入和盈利相对来说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这样的趋势，因为它所主要去运输装卸的这些铁矿、钢材这样的货种，基本上它的这个运输需求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从财务表现上来看，唐山港它的不论是 ROE 还是它的这个毛利和净利率，相对来说在整个港口板块的上市公司当中都是位于前列的，因为它主要运输的货种是干散嘛，然后干散它的这个装卸收费其实是比集装箱会更低的，但是公司它通过这个较低的一个折旧成本以及更高的经营效率，然后提升了它的这个利润率水平，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表现在整个港口当中，就在很多集装箱港口公司来说，它都是位于前列的。它的 ROE 是仅低于上港和青岛港这两家公司的。然后刚我们有说到，就是它的这个利润率能这么高的原因，一个是它折旧比较低，这个是因为它主要是做这个干散货的码头嘛。那干散货的码头其实在过去10多年都没有这个额外新增的这个投产能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包括唐山港本身，它在过去10多年也没有任何的新增产能。那这个它过去很多之前的一些码头该折旧也折旧完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折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然后另外就是它整体的这个经营效率比较高，从人均创立，然后各种费用率的水平相对来说占比都是比例都是比较低的，然后也是整个港口公司当中位于比较前列的水平，所以公司它 不仅是在分红上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经营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表现。然后对于未来公司它的长期的一些观点呢，就是就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它未来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投放，就是它现在在建它的这个两个30万吨的泊位，然后如果建成了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吞吐量是就是这个吞吐量的能力是能大概能增加1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的。但是这两个这个新增的这个新建的这两个码头，它应该是预计可能要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才能开始去试运行，所以在经营两面可能这一块的这个量和盈利以及成本端都不会有一些体现。然后从整体的这个盈利，就近两年的这个盈利和分红来说，我们认为盈利端是相对来说保持一个比较稳健的增长的。因为它主要的货种铁矿石在今年相对来说也有比较好的增速。从上半年它的数据来看，铁矿石是有接近中低个位数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另外是整个的这个公司以及河北省它的这个外贸钢材的出口量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就是10%以上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速的，这一块是有望今年能够为公司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吞吐量和利润上面的一个增长。所以综合公司对于这些货种的增速的分析，我们觉得它的盈利是今年相对来说会保持一个比较稳健的增长。然后股息率呢，因为它过去5年除了有一次的这个特别股息之外，都是保持0.2美股这样的分红不变。那我们预测就是未来公司也会维持这样的一个分红水平吧，因为从公司它的目前的一个在手现金，然后比较低的一个资产负债率和它的这个稳定的盈利能力来看，我们认为公司即便未来有这样可能接近60亿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但是公司它仍然有足够的这个分红能力和分红意愿去维持这样过去的一个分红水平。那基于0.2的这样的分红这个每股分红来看，目前公司它的这个股息率是在4.2这样的水平，然后 PE 是2016年的 PE 是13.6倍，这个是唐山港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两家是港股的这个港口投资公司，一个是中原海运港口，然后另外一个是招商局港口，这两家公司他们的这个业务逻辑是比较相似的，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去投资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个集装箱码头。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中原海运港口这家公司，它的这个它是从股权上来看，它的这个股东是中原海控，然后这个控制人是就那个是中原海运集团下面的一个做这个全球化港口业务的一个核心平台。然后它主要的这个码头分布呢是在国内遍布了环渤海、长三角以及这个珠三角，然后在海外呢，它更多的是以地中海区，然后西北欧区域的这些码头为主，然后在近些年，它也在去拓展一些新兴市场的码头的投资，包括在中东的阿布扎比码头，以及在这个南美的秘鲁前海码头和去年在东南亚投资的两个泰国的码头。那这个是它整个的这个这个资产分布的情况。然后从它的这个财务表现上来看的话，对于就是它的收入，从收入角度来看，它海外的这些控股码头的收入占比是更高的，2025年整个海外端的收入占比是达到了56%，但是因为海外它的这个毛利率偏相比国内的码头偏低，所以从毛利润的角度来看，海外的毛利润只占比接近39%，然后国内的毛利润占比是更多的。然后从利润这个角度来看，分区域的话，整个公司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码头贡献的净利润占比是更高的，2025年的国内码头利润占比是82%。然后这个其中呢，这个环渤海区域占比是公司最大头的一个利润贡献的区域，是占比38%。然后主要这一块都是这个上市它公司参股的上市公司青岛港贡献的这个利润。然后公司就是中原海运港口这家公司，它过去几年的利润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波动，一方面是它可能在前面早些年2012年会有一些这个一次性的码头资产处置的收益，就造成它短期的一个利润比较高。另外就是23年以来它去 投资建设的一些新的海外的码头，包括阿布扎比以及前海码头，他们在投运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产能的爬坡期，然后相对来说会压制它的短期的一个利润表现。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未来两年，2026、2027年，就是公司它的这个最大的目前在爬坡的这个前海码头，它仍然还在一个可能没有达到 break even 这样的情况呢，可能对公司两年的一个利润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点压制的影响。但是今年来看的话，国内码头这一端不论是从量和利润的角度和毛利率的角度来看，都是比较优秀的。所以综合来看，我们觉得今年两年公司它的利润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中高个位数这样的一个增速吧。然后那在可能2027、2028年之后，就是大概2028年公司的前排码头可能达到了一个 break even 的这个水平之后呢，随着它产量的释放，对于公司整体的这个盈利端的这个贡献会能更快的释放出来。然后珠海运港口它的这个分红率是过去几年都是维持在40%这样的水平。然后从它的这个现金流和资本开支来看的话，在25年之前，因为公司它有很多一些需要投资的这些项目，比如说它前几年一直在投资这些阿布扎比和前凯的这些新的这些码头，所以在25年之前，它的这个资本开支都是超过它的经营性现金流的。但是在25年这一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年开始，它的这个经营性现金流就是首次高于了资本开支。然后像未来几年看呢，公司它确实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保留一定的这个现金去做一些长期的看一下海外的这些比较好的项目去投资呢，同时它也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就目前这样的一个分红水平去做股东回报，所以它在长期来看是可能会兼具一定的这个成长性和一定的这个股息表现。然后基于我们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预期和维持40%分红率这样的一个假设，它现在的这个股息率是港股的话股息率是在5.0这样的水平，然后 PE 是8.1倍。然后另外一家跟它比较像的这个港口公司就是招商局港口，那它是招商局下面的一个可能更多聚焦于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港口投资平台。然后公司在国内同样是在各个的这个港口群都有布局，然后海外的话它的这个核心的母港是在斯里兰卡的这个科伦坡码头以及汉曼托塔码头这两个码头，然后国内的这个母港主要就是深圳期间的这些这些港口码头。然后从它的这个财务数据来拆分它海外和国内这样的一个比例来看的话，整个25年公司海外码头的收入占比是52%，然后利润占比是36%。然后不同区域来拆分的话，就是长三角这个区域是贡献了公司最大头一块的一个利润占比，然后25年的这个占比是46%，那这一块是完全来自于公司参股28%的这个上港集团贡献的一个利润，所以公司它的这个利润目前的结构来看，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会受到这个上港集团利润的影响的。然后从这个分红和现金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公司它过去几年的这个分红率是在47%-48%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有每年都有一个稳定小幅的上升。然后去年的这个整个的分红率是在48%左右这样的水平。然后公司的这个经营性现金流也是每年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增长，那它整个的这个逻辑其实跟中原海运港口是比较像的。那他们的有一个区别就是在海外投资的有两个区别吧，一个区别是国内这一块招商局港口它受到国内的这些仓库码头影响最大的是上港，然后中原海运港口呢它受国内影响最大的这个是青岛港。然后另外是在海外这一块招商局港口它布局更多的其实是像东南亚，然后包括南亚，然后非洲的东西非这样一些可能更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一些码头。然后中原海运港口呢它可能更早期更多布局的是一些地中海以及西北欧这块的码头，然后近年呢是逐渐的在去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去做一些码头的投资布局。 那这个也导致了他们在海外这一块资产的这个利润率是会有一些差异的。然后最后一家就是我们在这篇报告当中附带的公司是上港集团，然后它主要是经营的就是那个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上海港，然后它的这个盈利来源相对来说会多元化一些，因为它除了港口物流这个核心主业之外，它还参股了一些银行公司、航运公司，然后以及它有一些具有的这些地产板块，所以它主要的这个核心利润是分成四部分，一个是港口物流，然后一个是参股的这个银行的公司贡献的利润，另外就是航运板块，然后第四个是地产板块。然后从2025年的一个这个利润结构占比来看的话，整个航运板块占它2025年净利润的比例是有达到20%，金融板块占它2025年利润的比例是有达到41%，这样的比例。然后剩下的2025年公司在地产这一块的这个利润并没有是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利润贡献的，然后剩下的40%主要就是来自于它这个航运港口物流这个板块。然后我们对于公司未来的这个预测也是去分板块看的。那航运这个板块的话，相对来说，因为最核心的这个利润是它参股的这个东方海外这一块的利润贡献，以及它控股的这个锦江航运。那这两块就是考虑到今年集运的运价相对来说也还不错，然后我们觉得也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一个下调，可能会跟去年保持一致这样的水平。然后在金融这一块呢，就是他参股的是上海银行和邮储银行，根据整个市场的一致预期也是维持可能相对比较稳健2个点左右这样的增速。然后公司他自己的这个港口主业相对来说是有比较快的增长的，像年初到6月份以来，公司他的这个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也有高个位数的增速，所以这一块预计公司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那综合就是对于公司的预测来看，对，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公司的这个现金和资产这个分红与资本开支，这一块呢，就是公司它的分红相对来说没有前面几家公司那么高，因为它在目前还有2个比较大的一个资本开支项目去进行。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现在做的这个小杨山北的这个项目，预计一共是有500亿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然后未来每一年基本上可能会投入50亿这样左右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水平，所以这样的话一定程度公司它是会一直到它可能会去做提高分红，或者是一直到它的一个分红能力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公司去年它整个的这个分红率是在30%到35%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整体从它的这个现金流来看，相对来说也是过去几年是受到这个它盈利端受到这个地产和航运业的一些波动的影响，在现金流它也是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2025年它整体的现金流是同比增加的，然后这个也是比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金额会更大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尽管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资本开支，但是公司的现金流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基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预测，公司目前它的股息率是在3.8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整体的这个2026年的 PE 是8.5倍。然后以上是就是这篇报告的对于港口行业和这些覆盖公司的一些具体的内容，然后看一下。各位线上投资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如果后续大家对于港口这个板块及公司有些需求的话，可以随时找我们的销售或者中金交易团队联系。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